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我们这期呢想聊一个话题啊，叫做关于自卑和自信啊。我们也请到了我们几位老朋友和新朋友，我们先欢迎两位老朋友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舒恒和阿成。好，然后还有两位新朋友啊，是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是第一次来做客不开玩笑啊，让我们掌声欢迎子浩和豆豆。那个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子浩开始吧。
好，大家好，我是子浩。
大家好，我是豆豆。
来，豆豆说出你最需要说的一句话。
刚才我们在后台商量说，石老师说啊，你既然要做自我介绍，你就说一说你最近在做的播客。
对
啊，我说那行啊，那就如果我没有说的话，老师 cue 我一下。这个播客的名字叫 Fantastar， 或者叫 Fantastar， 对，是我自创的一个名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有趣的聊天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是是，所以也欢迎大家订阅一下豆豆的这个播客。
今天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已经录完了。那所以那个单词本来就不存在是吧？
对，
不是我不懂，
我觉得应该。
那还好还好，刚刚都不敢说话。哎，大家好，我是阿成。
大家好，我是舒恒。
他两像第一次来的一样，是吗？两位新朋友啊。
子浩今天很自信。
上课就可以演的，演的在台下可自卑了。
哎，所以我们今天聊自卑和自信嘛，大家可以先说说你自己自认为是一个自卑还是自信的人。子浩算是
都有一点吧。
都有一点，
都有一点、啊、
某些领域比较自信，某些比较自卑。
对，比如说说普通话就有点自卑了已经。哦，讲广东话总可以啊。好，没有人听得懂啊，又开始自卑了，完了。
这好像是我们播客开播以来第一句纯正的广东话。
哦，对，我们经常模仿广东话。
甚至模仿广西话。
是吗？
哎，所以你会模仿广西口音吗？
不是很会了，其实。没有冒犯广西的朋友的意思啊。
就是用你的口音，然后再稍微的 local 一点，就是广西口音。
就是梁海源老师那种感觉。
梁海老师现在已经不这么说话了吧，
不这么说话，
是是是是。
但是很奇怪，就算他不这么说话，你模仿他的时候还是会用一个刻板印象。因为我普通话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广普，但别人模仿我还是这个样子讲话。每个人模仿只要还是像诈骗一样那种口音那种感觉。
你说你讲粤语有苏北口音。
是吧。
然后有什么自信的领域吗？子豪，
什么自信的领域啊？
他打篮球比较自信。
哦，
对，
从来不传球。
一句话能感出来我多自信了吗？啊，
杜兰特，
效果杜兰特，投完篮直接转身开始庆祝的那种。哦，开始做庆祝姿势了。
对，每天去我就准备5个庆祝动作，必须把它做完。
哦，
投不进也做。嗯，自信吧。
OK， 所以他在篮球场上属于那种，就是一打九。
对，那他打的确实也比较好。
对，
在我们脱线演员打算很好的。
对，是，
但也很毒，就是。
明白了。
都是存在的，都存在。
明白，就是也是属于那种迷之自信的这个感觉。
有一点点自信的资本，有一点点自信的资本。
对，确实在我们面前，他可以自信一点。
明白，明白。
对，但有些时候过于嚣张了。
这博哥看不到我现在的表情啊，是有点嚣张啊。
然后豆豆属于
我自认为还一个还算比较自信的人。
对
对，
因为我们
今天的自信代表。
阿成，
不说来源了吗？
不想听，
不让我把话说完吗？
没有办法，
甚至不想听你说完。来，
有被自信到是不是？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的来源是自己以前接受过的那些鼓励式的教育，因为我跟我家里人的关系比较近，所以他们也都是比较呵护的一个成长环境，所以他们很愿意在我达到某一些很小的成就的时候就那样鼓励我。比如说我刚开始学那个英文的时候，我记得我外婆她，我第一天写她就会说，哇，跟印出来的一样。
这么夸张，这都不是鼓励的问题，我觉得。
哇，这么夸张吗？
你没有怀疑过吗？就是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是像印出来的哈。
感觉你活在卡戴珊一家里面。
哎，差不多差不多。啊，比如说那天饭吃完了，说哦，今天饭都吃完了。
哇！哎，这种话在我家也像讽刺的那种，就听起来，哇，写了像印刷出来一样啊！啊，
哇，在我家绝对是讽刺，哇，吃了三碗饭都吃完了。
对啊，
一点菜没给我们留啊！
太棒了！
哎，会不会以前他也是讽刺，但是？
没听出来是吧？
这就是要自信，你知道吗？就别人就算是讽刺你，你也当夸听。嗯，对，嗯。所以阿成是属于这种比较自信的。
我肯定是属于不自信的人了。豆豆确实是我生活中见过最自信的人之一。哦，啊，没有贬义啊，对。
你不说说，没有人觉得
没关系。我只听得到前半句，连之一都没有听。
哇，豆豆你听力好好啊。耳朵好好使。
对，因为确实就像我们脱口秀演员大部分都是像我这种，包括像孙叔，就是还是比较自卑的。然后你看那种网，
凭什么就给我就说了呢？
就在网络上那种状态属于那种老鼠人那种，就是就感觉还自我自带放比较低。然后包括在生活里面我感觉都是比较不自信那种，比较自卑一点。但豆豆确实很自信，他整个人的状态呀，包括平时社交什么的，就都让我很羡慕。就是说这圈里面很少有这种阳光的人，真的很少。他算一个。我不行，我觉得挺自卑的，从小就自卑，当然也没办法，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差嘛。就是属于那种底层人的自卑。
明白明白。所以说你。
但是。
我听进去了，
完全看不出来呢。
对，因为
仔细看王嘉尔，完全看不出来呢。
那是自嘲，这可能。
所以书恒，你刚刚对他评价你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是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哦，
对，他确实是很自信的人。
我因为原生家庭的打压，让我感到特别软。我是那种越打压越自信的人。哦。
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吗？
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就是恐吓我说，你不要现在在这儿 league long 的，等你长到18岁以后我就不管你了，我们家美国式教育。我当时没有想到啊， 18 岁以后我要自谋生路，我想啊还有这样的好事。
你看，所以自信自卑都天生的啊哈，一个鼓励式打压式，都自信啊，
都
自信
了，
不在乎
是。然后那个豆豆其实有一个点，我们那天还聊起来了，就是说豆豆是我们之间可能最早开始给自己的演出录视频的人。
对，
对
啊，是吧？
就是豆豆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敢开放麦，他敢3场，他3场都录。嗯，那时候大部分都只录音。
对啊。
而且我录音都是装样子的，因为大家都录，我怕我不录大家觉得我不
觉得你不专业是吗？
对，大家我怕大家觉得我不录感觉我不上心一样，就一种跟做作业一样。但其实我录了从来不听。对，但录的时候见过第一个每场都录，然后每场而且就是都托人去录，他一定要录，要改很多。
而且我回去我会做我自己的视频分析，就对比3场的演出状态。哎呦，然后挑一场好的出来反复观摩。
好专业。你就把它给奶奶看就好了。
外婆外婆
外婆外婆。
那反馈太好了，有点。
外婆说，哇，还会说话。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大部分那时候我们不看自己视频，一个是其实大部分都是不敢看，说实话。
对。
刚入行的时候新人状态，大家是不敢看自己视频，觉得很羞耻。
是。
很多人都据我所知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很丢人，但豆豆就不怕。
而且我想的是万一以后火了，这会是很重要的资料。
哦。天哪。
确实是了。
确实自信啊，确实自信。
可以。然后比如子浩你会看自己的视频吗？
会啊。我只看好的那部分也是。
哦，就是一场开好麦，比如说录音或者视频你就听好的。
对啊，我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因为大部分其实录视频啊是为了看自己哪个地方梗没响啊，或者哪个地方不足。我没有，完全看不见。我就是外婆那种性格，我是
我是自己当自己的外婆。
对，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外婆。豆豆的外婆。
我也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说录音频都是为了对比自己的状态，说了看自己哪个梗没响，但我完全知道自己哪个梗没响，我演完了我就知道了。
在台上就知道了。
对，
刚说出来就知道
了。对，就我记性很好，我不用看那个视频去对比哪个梗没响，其实我录那些音频从来都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一点，就是我很炸的话就听一听，不炸的话一点都不听，有时候我录完直接删了。真的下载直接删了。
对，我也是，我只会看好的。完全不会比较这里为什么会失败什么的，就没有，我就是。
所以咱们四个没有一个人去反省自己的。咱们今天我以为只有我这么不要脸，原来大家
有没有可能其实咱们这行业就没有人。
没有人会。
一直以来他互相把对方给骗住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人那么去做，是吗？
就大家一直这么说，没有人真的去实施这个事。
是啊。
因为就是书里都，我也写书，你知道吗？书里都会写啊，要把自己的这个演出录下来，然后去反思一下自己哪儿没做好，没有人去做。
嗯嗯，是
很多人不会去做。嗯，
对。
所以不是你们的问题，
反思。
而且我觉得是，而且我这样就是脱口秀这个行业，可能得要求你必须得自信一点。
嗯，是
你不自信的话，你很难自己站在台上，就是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好笑，难道还要台下坐这么多外婆吗？就不可能。
是，
我冒昧的问一句，外婆来看过你的演出吗？
看过，看过。
怎么评价？
要让我说真
话
吗？
真话，对，
写了500字小说伪报。
不是，我外婆，我记得有一次是，就是她腿脚已经不好了，然后我特意当时就是想说带她来上海玩一圈，然后最后一天给她安排了我的演出，然后外婆看完那个演出之后。他说你就该干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是自信，这是他信。他信，
他信你。
对，然后他后面说了很多的话来佐证他的这句话，我都没有听进去。
你就应该第一天就带他来看。
因为什么，就是外婆的爱有一点自私，说实话，
对，
就是他会贬低其他朋友。你懂吗？就
我不是你朋友吧应该。
不是，
在外婆眼里
那天演出应该没有我吧。
没有我，希望
就会他会揪着别人的短处跟你的长处比。
哦、
就比如说他确实比我好笑，然后他会说他的声音我听不清。
你们好像越来越像我了。
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会不停的从各种角度给到我正反馈。
哦，我
好棒啊！
这真的是自信的家庭。
是 是，
因为像我到现在都不敢让我家里人看我演出，
嗯，
而且一直拒绝，一直拒。我妈已经提过很多遍了，我全都拒绝了，我从来没答应过。只有我哥他偷偷买票来看过。这个确实是拦不住，但是只要有家人问我都不让看。
哦，
啊，孙叔应该也是吧。
好突兀啊。
我自卑了。在这样的外婆面前。我不让他们看，原因是因为我们那儿就是不允许
家人。
就是你这个人现在在台上你在抛头露脸，就在我们那儿是、
哦、
嗯，不可能。就是
袁书恒是个山东人。
对，
这能展开说
吗？你们也不要这样子，他 他也觉得是
为什么有一种怜悯的一种感觉山东人怎么了世界上70亿人有1亿就是山东人
怎么突然自信起来了
我说就是山东包括我们河北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你抛头露面大家会觉得这个是一个
哎，就是很微妙那种、
哎、为什么我不太懂这个抛头露面为什么是一件负面的事情
就 low 啊就是戏子这种
嗯，但这个没有个界限嘛？就只要你抛头露面就不行，刘德华也不行。
你 Q 这么大的咖，你让我怎么接？
就在你们那，刘德华也不如一个科长。
刘德华下雨。
你看他犹豫了。
别说，我还真的想这事儿。到底是一个科长还是一个？
就是四大天王和山东的科长可能是同一个级别，
那得看什么
科
级的，坑级的科长了啊。他有些科长他不比刘德华差的，我有一说一啊，这个，
这可能就是体制内自信。对，
那子浩呢？你家里人看过你演出吗？
看过。
那你当时排斥吗？
其实也挺排斥的，但是。也拦不住啊，你看他都开口了，我没办法让他看看呗，也不会怎么着。
那你就没那么排斥。我有一年过年，我在老家过年，然后我在南昌有两个专场，当时不知道怎么被我亲戚知道了，他们就所有人都问我要票，然后我就全都不给。然后他们
你当时怎么拒绝的？我想知道。
哇，特别强硬，我说不要来。哦，我都说不准来，我都不说不要来，
不准来，
我说不准来看，不准来看啊！他们说，那我们自己去买票。我说卖完了，其实没有卖完。那反正我就很强硬，谁来我都不让看。但我也不是因为觉得抛头露面吧，我主要是觉得，我觉得他们，我怕他们理解不了这个事情，然后我还怕他们把段子当真。对，这也是我害怕的地方，因为我段子都是些自嘲嘛，我怕他们真的觉得我过得很惨什么的，所以说我就不想让他们听到。
明白。而且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让亲戚朋友来看自己上班还挺奇怪的。
不奇怪。不奇怪，你得让他们知道你在干什么。
哦，
对，
其实让亲戚朋友看自己上班这点，在我们那都不是很奇怪，因为我们那干活，大家看起来很正常，这个都无所谓。
所以豆豆，你是有一个演出就会昭告天下那种？
你都不用我昭告天下，
家里人就会了。
我外婆会帮我宣发，
宣传老师是。哎，不过我听谁说，好像小鹿还是谁说过，就是脱口秀跟别的表演形式不一样，就脱口秀是一个人演自己，可能那种感觉就你在家人面前展示的是你完完整整自己讲话的样子，但如果你演一个角色，你就有一层，就等于说隔了一层嘛，
是
看那个表演就没那么羞耻啊，或者什么。
如果演个话剧什么，
哎，对啊，
没那么丢人。
哎，对，啊，对对
对，哦，对，我去演那个话剧的时候，我也请外婆来看嘛，然后。
外婆今天来了吧？该不会说了这么巧？
外婆不要站起来，外婆是这样，就是大家知道看话剧的时候，演员其实跟观众是不需要交互的嘛。
对，
但是我在演的时候，我就隐隐能感受到，就是我说一句，外婆对，然后他说的是我，因为我为什么能感受到是他呢？他说的是我们的家乡话，就我说了一句什么台词，他说这个这个，哪个这个，然后
你外婆是个 rapper，
对呀对呀，然后我妈妈按他按不住，真的
OK， 我现在好怕外婆出现在我们不开玩笑的评论区，你就该干这个，
对，我不太敢让他知道我现在搞播客这件事情，因为。因为外婆真的会出现在各大平台的评论区，
没事，我们欢迎她来。这样吧，如果有一个什么小宇宙什么数字的 ID， 我们就默认是你外婆。豆豆，你就该干这个。
这期评论所有夸豆豆的都是他外婆。
别人都只有亲妈粉，豆豆是外婆粉。
外婆粉，
你外婆还缺。
还缺孙子吗？
外孙子吗？让精力分散一下嘛。
就是你外婆就是你的伪粉。
对，嗯，有些时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然后豆豆也会发自己的视频。
我会发，发给、哦、就外婆会问我要。
哦，然后你也会发到网上，因为豆豆也是比较早把自己视频发到网上。
哦，那是最早了，现在不发了。
哦，
最早的是现在不发了。
OK。然后你们也都玩小红书。
嗯
嗯，小红书跟自信，小红书跟自信有啥
关系？因为我觉得能在小红书上用尤其是视频的方式来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还是挺自信的一个表现。
哦，
不是吗？
现在就是沉思，
你想进去了，之前没想过这方案。
没有，因为你看，因为我们作为喜剧演员发任何社交媒体的底层逻辑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啊哈！
就我们像我玩小红书，我会发自己的视频，然后会发自己的生活，但都不是出于自信，都是出于一种
卖票，
一种小丑，你知道吗？就是都是自嘲啊，我都是在搞笑啊，都是、
okay.
都是那种还是偏喜剧的去消解的，就跟自信没什么关系，不是真的在发自己的生活。
嗯，
对，反正我跟普通的人还是不太一样。对，
子浩呢？
我就是很真诚啊，我就是纯粹的博点关注什么的那种。
就是发自己的时尚穿搭还是？
对啊，其实就是更新一下，就是多一点曝光什么的，毕竟现在也没什么曝光的机会啊。然后，所以我不爱录播客，没有曝光我的脸，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瞎说了，瞎说的啊，不要拍照。我瞎说的，瞎说的。我最爱录播客了，我对自己的声音特别自信，我就该干这个。
Show note 里放张子浩360度的那些自拍什么的，先放上去。
豆豆呢？豆豆，
哎，我现在反倒发这些东西会有一些耻感，包括在朋友圈。
OK，
就是我不知道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向大家展现我现在的生活。
嗯，
包括我每次发之前，我都会跟我女朋友商量好久，啊，取一个什么样的标题，不让大家那么的讨厌。现在发现万能的就是用那个 emoji， 啊，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大家去想，我们发在社交媒体上的东西，肯定是你自己觉得很喜欢且相对美好的东西，但很有可能别人不那么希望你现在就是把那么好的一面展现给我。
对，
别人算个。
还是书恒自信。
就是要发。
对啊，
就是要恶心别人。你说是吧，刘仁成。
因为其实我们跟豆豆不太一样，因为反正我发所有的东西，我跟豆豆考虑都不太一样。我不会觉得豆我不会觉得啊，观众或者说那种陌生的网络上的人会不会我发这个而讨厌我，或者说会就是嫌弃我，因为
没有人关注过。
对，首先就是关注度不够一个，X 是因为豆豆他的状态比较好，他是一个比如有一定知名度、一定曝光量，他会担心别人的那种仇富啊，包括那种就是那种心理在，他会担心这个。我没有，我所有的朋友们都是在看我笑话，对吧？他们所有人都看我笑话，哪怕我真的今天就是说，我说啪，我住五星级酒店了，打个比方啊，他们也会觉得，哎，他们也会觉得那种，哎呀，阿 Q 住上五星级酒店的那种感觉，他们也是那种弱者的姿态。我到现在还没有完成那种姿态的转变，除非我真的就是很红很有钱了，才会有那种烦恼。
所以，比如说你现在说，哎，我看看我今天的时尚穿搭，
对，那也是在看笑话
啊。
但如果豆豆他说，我看我的时尚穿搭，别人说你这个哪里时尚了？
啊！我评论是你发的呀，
就是我发的话，大家就觉得我在开玩笑；但豆豆发的话，大家会觉得他真的在说自己很时尚。大家还是要
标题改成人身攻击好不好？
这完全就不一样，就不一样。
对，我就是防这种人，
是防也防。
好。我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一些跟脱口秀有关的一些自信的点，然后我们先抛开这个部分不谈，我们先聊聊其他的，就生活中的一些自信。我们先说一个书恒的自信吧，这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些感触。书恒是一个在时间上非常自信的人，
对，
他永远觉得自己不会迟到。
今天是咱们这个播客理论上四点开始的，
嗯，
你们知道孙书恒是什么时候到的这个场地的吗？3:59，
一分钟也很厉害了。
但你不觉得一个事儿如果四点开始3:59到是最帅的吗？
你也是这种人是吧？
其实理论上是这样子的，只不过沈阳老师昨天说了提前半小时到对下大纲。
我昨天在这儿对了2个小时大纲了，今天还得对半，这跟老板有什么区别？
所以书豪你平时是那种自己有自己的时间观念的一套体系？
也没有了，就是我有出门恐惧症
啊。
我觉得自己是个自信的，就是我有时候是个艺人，就是个外向的人，就是在家的时候。你懂这个悖论吗？就是
我一开始我以为你说的艺人是
是
艺人，在
外向的人
是他们那种艺人，
在家也可以是艺人了。在家我是我自己的艺人，我是我自己的经纪人。
在家艺人，在外哀人。
对，因为我一出门我就要感觉就啊，我就像那个原始人退化一样，就是从一个人退化到一个原始人，就我就有那种感觉。哦，我一打开那个门开始就有这种感觉。
明白了，所以你不是有时间自信，你是有社交自卑这种感觉。
对，
嗯，
也差不多吧。就是我一推开门开始我就感觉我就缺少了一块好像。哦，
我感觉他把迟到这个事情套到一个巨大的一个
美化了
这个不就是迟到吗？这
他在道德绑架我们。
对呀，啊，
这样就不能驾驭你迟到的事情了。
对呀，啊，
我已经退化了。我已经少了一块了。少了哪一块？时间观念吗？
人身攻击，
我不辩驳。爱人都懂。
对，有些人就是对比如说时间特别的自信，就是他觉得哎，我只要这个点出发我肯定可以准时到或者是不会迟到。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特别有这个恐慌的人，
嗯，
我宁可更早到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堵车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扣了，或者是不够在乎。如果今天三点让你来领100万，你昨天就会到这里。
凌晨三点，我觉得。那你不能举这么极端的例子。
啊，要变成我极端了。刚刚什么出门恐惧，什么在家艺人。
不过咱们这行业整体时间观念是比较差的。
嗯，哦。
因为工作还好，演出还好，尤其生活中大家一看约个吃饭呐，不约个打球啊，运动啊，
对，
大家迟到还是很厉害的，真的真的
是。
因为我以前我在进入这行业之前我是很害怕迟到的人，就以前如果约个时间我都是提前到的，提前15分钟左右吧，嗯，那现在我基本上也是15分钟到，就这样子也比他们早半个小时。你知道吗？因为你不能等那么久了，你因为你不管怎么叫4点他们都是4:30到，那你3:50到你确实等太久了，所以你就只能4:00几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子了。
哦，OK，
是的。而且现在有些时候我们聪明到我们会去揣摩那个导演他发出的那个时间。
哦，
就比如说他发的是4:30，其实他就默认大家5点到。
哦，
所以很多人他就5点到。
OK，
对，也很多的。干什么？
你这是把自己当一个艺人。
不是，是很多的活啊，他就是让你比如说12点到，是因为他把你当成那种就是其他普通的那种就别的演出形式了。就我们这里就完全不需要彩排，什么也不需要，他去了，嗯，他只是为了他安心
啊，
不是他真的需要你
到了也没事儿。
对，就是晚上7点的演出，12点就是中午12点让你到，就真的我真的遇到过这样。
嗯哼，
啊，我觉得这里应该不是一个这样的。
对，我们很专业。还有一些迷之自信，我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比如说像很多人开车不爱开导航
啊，是，
就很多人他就对方向特别迷之自信，他觉得我肯定认识，就是开就是上车之前搜一下啊，这个地方我知道，走吧，然后就迟到半小时。
哦，我不会，我在方向感上特别没有自信
啊。
我到现在如果有时候去一个离家大概4-5公里的地方，我可能还会开导航回去，因为我怕走错。我真的很害怕走错。
你步行也开导航？
骑车，因为骑车主要就是因为上海有很多路它是单行道
啊，明白。
如果你我在常州可以按大概方向，你往那边骑就行。但有时候你在上海骑车，这条路不让骑了， 你就只能往前走，你就很容易错过。我前两天就在家附近，真的就在家附近就走迷路了。我就是我不想开导航，我想省那五分钟，因为那地方离我家就1.5公里，真就走错了，没办法，所以说我是的没办法，我就是没有自信的人，我一定得开导航。
方向感上比较的没有自信。
方向上我很自信，我就是那种觉得只要方向对了，怎么着都能找到的。
你是说人生的方向还是？
我感觉都是。
吓我一跳。
突然开始思考人生，
突然聊大了。
就是这个台就是比较抽象。
就是开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出去玩，租了个车，然后说出去吃个什么东西，哦，尤其是回程的时候，我返程巨自信。我觉得这个路我都开过来了，我还开不回去吗？怎么可能呢？倒着开不就开回去了？怎么可能？而且我会记一些来的路上的标识性的东西，
okay.
就是只要我路过我看见这个东西了，我回去的时候我一点点溯源嘛。
我还以为直接开倒档倒回去。我觉得跟这有点像，就是开车不开导航的这种一致自信，还有一个就是做饭不看菜谱。就凭自己的感觉做，你知道吗？
我本人。
因为舒恒确实经常做饭，所以你从来不看菜谱。
就是凭感觉。就是
你
you know
会请别人去吃吗？
没有，我自己爱吃就行了。谁管别人啊，这怎么老是要考虑别人？
有其他的人吃过你做的饭吗？
啊，你吃过吧？应该
我吃过，
是不是挺好吃的？
这全道德绑架。
反正尊叔他对食物要求很高啊哈。但他对他自己说做的东西呢，就是非常的宽容。
所以就能吃。
对，他有时候做特别硬，他说这个能嚼吗？你咬得烂吗？咬得烂就能吃。你就说这个味道行不行吧，别管那个老不老。就孙叔做饭，其实我觉得做饭就这样，就做饭是很典型的东西。你像我们在小红书上的微博上看到有人说自己的家长或者自己的父母做饭特别难吃，特别黑暗，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人。如果你真的按菜谱做的话，不会很难吃的。
对，
但就你怕有自己的想法，一有自己想法就做的，
但是就没有可能性了呀。
这个世界需要可能性。
对，
就给你说还挺浪漫啊。
真的可能很难吃嘛。
是你正好遇到了难吃的时候，你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运气。
所以呢，有具体吗？就是那个菜谱上你写的，你会哪个地方会不遵？你比如说，
我从来不看菜谱。我长到现在就没有看过菜谱。
所以你就是看菜名，
还是想
猜他怎么做？
猜他怎么做？
水煮牛肉。
这挺好猜，再来一个。
那你水煮牛肉，
口水鸡。
因为
怎么样？这个能自己琢磨出来吗？这个
蚂蚁上树，
九转，
撒尿牛丸，怎么样？
不跟你们这些外行说。
哎，但我好像在他上面，我可能退一节，就是我看一遍菜谱啊，然后呢，我就试图去做了，但是可能里面的有一些食材我没有，比如说我家里今天没有八角，但他说要用八角，我说那没有也无所谓了，
你用三角，
少一个八角又怎么样了？啊，然后说要用白酒先腌腌，家里没有白酒，那就料酒了，就全部都找平替，
明白？
对，最后做出来那个味道一般。
是不是一样都不一样？他说要猪肉没有肉，鸡翅也可以吧？做了一个料酒三角鸡翅什么的，跟原版的一个都不一样。
但我觉得既然是自己做的选择，接受它了。
我这方面特别的自卑，就是我属于那种特别要遵循那个菜谱的规定的。比如他说盐少许，我这个菜就不做了。
你对少许都没有把握吗？
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少许。
哦，是因为少许啊，我以为你叫史岩呢。这个 菜不让我使盐使盐。
这还挺巧妙啊这个。哎呦，这梗不知道外婆怎么想。
少许。
来来来，少许，哎。
少许就是从少往多了加。加到你觉得合适为止。
我觉得这个很哲学，你知道吗？嗯，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往大了长，活到死为止。
人有时候会变通嘛。
好，那个还有一个我想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外形。
嗯，好，终于到这里了。
等好久了，终于可以攻击姜子浩了。
终究是躲不过了。我一开始以为之所以这些嘉宾这么早就是因为外形呢。
啊，是吗？
对啊，你我觉得你要聊自信自卑，我以为你找这四个嘉宾就已经把自信跟自卑划好了。
你对这个划分还挺自信啊。
我当时
三个自信一个自卑什么的。
嗯，是。对，我就觉得因为肯定子豪跟豆豆这方面肯定会自信很多嘛。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听不懂吗？还要我说出来？你真的自信吗？
王嘉尔。
我们也可以先听听舒恒他自己的对自己的判断。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形上还比较自信的人吗？
其实不自信了。
但为了出梗刚刚为了幽默，
我就是我可以这么觉得，你不能替我这么觉得。他很多事儿他都自己替我说了算了，他就这也就我在这儿，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他怎么编排我都不知道的。
一个山东男人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山东委屈。
太委屈了。
他不是，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你打，我现在有两个人，一个是本我，一个是刘仁成刻画出来的。他刻画的我是那个奸懒馋滑，自信自大，极端，爱迟到什么的。
那本我呢？
就是，但得他自己说。凭什么你帮他
吗？你
人要的是话语权。
本我就是个一模一样，但是是你自己说的一版本。
哎，他俩好好磕。
在上海书城见到了上海书城。
你们做节目是不是没找到功课哈、啊？这个你们也知道了。
那阿成先说自己吧，
我肯定、
就是、外形上这
外形上我说我自信，那也太好笑了，不可能啊，我也说不出口，绝对
是吗？你每天朋友圈都挺好笑的。
对，我那种都是还是一种小丑和小丑式的自我营销吧。嗯，我肯定是不自信的呀，也没什么自信的点呢、啊。我整个外形上，不管是从身材啊还是长相，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嗯哼，但你会因为这个焦虑吗？
现在不焦虑，
现在不焦虑。
青春期是很困扰的
哦，
整个青春期都在想这些事情，因为青春期嘛，就会想这些事情。会觉得自己不够帅啊，不够瘦啊，然后包都会焦虑。包括我以前会特别在乎自己的鼻子，因为我鼻子塌，因为我觉得塌鼻子没有帅哥。
这是你脸上最不注意。
咱俩是不敢说话啊，还得舒恒来这种话。我跟豆豆的紧张的，对不对？
是吗？我以为我鼻子是我唯一的缺点呢、啊。嗯，包括我以前会比较在乎鼻子什么的，因为觉得鼻子不够塌嘛。然后，但现在也无所谓了。做这行之后就没有什么外貌焦虑。鼻子太塌了。 就觉得哎，做这行之后就好了，但整个小时候还是很焦虑的。
因为做这行你发现大家长相也都这样，
你没有做这行就你就没有心情想别的了、哦、我每天只在想写段子的事儿，就写不出来，或者说焦虑，就只焦虑那个东西了。
明白了，就焦虑自己为什么不好笑，是吧子豪？那个、哎
不是聊外貌吗？没有说跟我聊业务的呀，突然聊什么喜剧呀、啊？说好了不开玩笑。还是有一点幽默，你看。
但是比如说豆豆子豪，你们外貌上会有一些比如说自信吗？
可以说吗？
可以啊，因为豆豆属于那种我觉得还是蛮清秀的这个状态。
外貌上我怎么说呢，我
你外婆有什么高论？
就是我其实
一点都不塌、哎、
收到过收到过两次外貌上的冲击、
哦、
一次是我准备艺考的时候、
哦、
然后当时有一些学校他会就是基本上都是要量身高的，就我报的专业是播音主持艺术专业
，OK。
然后他那个量身高是现场量，就是男生女生都在一起，然后你要把鞋子脱了，袜子脱了，
uh-huh.
然后有一些朋友他的那个增高鞋垫就会掉出来什么的。对，但当时我报考的那个专业，他有那个最基本的身高的要求，
okay.
就是男生至少要1.70米以上。
哦、uh-huh. ，
但我裸足量出来就是168.5。
哦，
对，但我就觉得是不是希望不大了。但后来倒也还好，但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另外有一些专业他要求是男生至少要1.75米以上，
明白，
最好1.8米以上，所以但我们都在同一个考场，你就感觉看他们就像小学生看大学生的那种感觉。这是我的第一次冲击，到后来也就还好。第二次是我跟子豪去那个超新星的运动会。
哦，超新星运动会、
啊、对，是一个综艺节目，然后会有很多的 idol 啊什么在，就是我当时觉得他们帅也还好，我接受他们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要维持他们的形象的好看。但我受到的冲击是什么，就是我跟子浩两个人我们是共用一个化妆师的，就是我们两个只有一个化妆师，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今天我早上5点起来化妆，子浩那他就要等到5:30他才能化妆，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有一个人提早半个小时起来化妆、
uh-huh.
但很多的 idol 他们是化妆师跟发型师是分开的，他们一个人有两个人给他们做一天的造型，然后当下我就会觉得哦，原来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啊、所以
自卑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怪咱们，怪咱们那个没给我们配好这个，
我觉得就重视程度吧，重视程度。对，
所以但是豆豆比如说那我、嗯、既然你提到身高，那身高这件事会对你造成一些困扰吗？
以前小时候会
啊、哦，
但是外婆会给我一些幻想。小时候的时候，外婆还说男生发育的晚一点，
对，
可以长到18岁。等我到18岁，说男生可以长到21岁。我到21岁说男生现在可以长到25岁了。等我到25岁，他说30岁以前都可以努努力。就不停的在给我一些希望，
明白，
所以也就还好了，也就慢慢淡化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终于到了一个岁数，然后外婆说，嗯、长成这样也可以。
外婆说长得太高活不久，
极端极端。
我觉得可以介绍你外婆和孙叔恒认识一下，这俩人能聊到一块去，
非常同意外婆的观点。
子浩呢，从小，因为我觉得子浩算是我们这个圈子，至少我们这个圈子比较帅的哈，不是吗？
难以成，难以启齿。
认可但不接受。
哇，这个摔麦很帅啊。这个摔麦
对，至少我当年招他来那个效果的时候，我还是看中了他的美貌嘛，和幽默，和幽默，幽默是肯定的，但是也看中了，就是确实比较帅嘛，是吧？所以你从小到大会被，就是会因为外貌有一些自信的点吗？
你看这个，我跟很多朋友，跟后来很多同行说都不相信
啊。
我在做这行之前，从来没有人觉得我是个帅哥，我从来没有以一个所谓帅哥的形象。你们笑什么？ 太缺，太装了，这个人。哦哟，装都要给他。这样，我以前念书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多那个打扮，不穿校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臭美，弄个头发发型。然后我以前长很多痘，你们现在应该能看我的痘根，还好不播啊。这个，反正，在那个读书的阶段，我一直都是真的像，也是小丑一样那种，班集体的那种起哄啊，就那种。啊，玩的角色，我从来没有一个帅哥的形象，我甚至还特别讨厌那种巨装的那种帅哥的那种样子。没想到现在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没想到，没想到，啊，现在能理解他们啊。
但虽然说你可能那时候你不觉得自己是帅哥，但你也不觉得自己丑吧？
啊，有时候会，因为我当以前真的很，你们可没看我以前长很多痘痘。然后满脸都是痘痘跟痘坑，还有一些特大的那种脓包一样的都长在，所以就
也会有这个，
但
自卑，
对啊，
多少有一点，
多少有一点，因为皮肤太差了，以前全满脸都是痘痘。
现在会做一些努力吗？比如说，
我天天在小红书啊搜一些光子嫩肤有没有效啊，姐妹们是吧？反正真的会在乎这个
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越。
对，但我们的行业，
嗯，
对，就是可能还比较帅一点人，反而更在乎自己的
对
外貌这些。
是，
我们就已经完全摆烂，就完全不管
你就行了，叫什么我们？
我们就一定带你了吗？
你看，他不光带上我，他还要带上别人。
我们问问大家吧，就是有没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的一些自卑，不管是外形上还是。
好，都这么自信是吧？
好，我们这边有一位。
嗯，大家好，我是十三群的冰块。我就想讲一下，就是关于自信自卑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面临过。就比如说学校的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会比较看重这一块。然后像我小时候是长得比较结实的那种类型，然后是短头发，所以有些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会说什么很难听的，什么哎长得像人妖啊什么那种话，就。是蛮人身攻击的那种，然后包括就是大一点之后，就学校比如说参加学生会之前说我要去吃个饭，然后会有个男生说啊你女生不是不吃饭的吗，那么怎么还吃饭呀什么什么，我就说你是个人都得吃，怎么你不吃吗，就是就觉得哈女生就是应该要瘦才好看，或者说就是要怎么样才好看，然后一开始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我不够好看，或者说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然后后面就会觉得说关你屁事，就是我爱吃我爱吃的东西，然后我该健身健身，我爱怎么样怎么样，跟别人没有关系其实。
没错。
然后有这个心态之后，我就觉得就会开心很多，然后整个人状态就会好很多，之后自然而然会有就是觉得你好的人跟你靠近的。
嗯，对，
很棒。
哎呦，
他们算个。
我本以为这个环节，因为我以为是观众提出一些什么自己的困难，
你要来解答是吧？
完全不用，自己活得特别好，帮我解答一下，对啊。
而且其实，而且我今天看也挺惊讶的，因为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人，就总会觉得人家长得好看的人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嗯，
但其实你看今天不管是子浩也好，刚刚观众也好，他们其实现在看起来都长得都很好看，但他们其实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种困扰存在。
对，
所以可能这种自卑啊，包括这种外界这种压力，并不是因为你的条件而已，就是因为这个环境而已。就当那个环境，那个环境下嘛，什么都得说你两句。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这个要去克服，这个状况要去克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去修嘛。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对
对。
嗯，
只要不出门，
你就是这个世界里最好看的人。你自己的世界里，你。
所以就是舒恒，你是真的在社交这方面有一些自卑吗？
对，我
你是不敢去跟别人相处，还是怎么样？
我相当，我已经至少三年吧，没有认识新的人了。
你跟刘仁成已经认识。
我俩认识八年了，
你俩认识这么久了吗？
没有，没有八年吧？
第八年，哦，一七年认识的吗？
哇，爱情上好，
现在有，
差不多。你指的没有认识新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范围？
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就认识了40多个，不是这种。
OK，
是我真的跟你有长线的交流，
有交互的那种，
对，交互那种。
明白，
就等于没交新的朋友嘛，等于就是。
但是你
就是或者说至少打个照面啊，或者怎么着的，就是偶尔打个照面什么的这种。
你比如说你是跟一些第一次认识的朋友，比如说吃饭，你会觉得很尴尬。
嗯
嗯，点在哪儿呢？
因为。
跟我们也这么尴尬吗？为什么？
我现在就想走了。
三年又三年啊！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我需要表现出一种什么样子，让他感觉到
舒服。嗯，
啊，对，不是舒服吧？就是说，就正常。
哦，明白。
我不知道正常人的正常的标准是什么样子。
明白
啊，
而且社交也没有一个菜谱可以让你去，当然你也不看。
原来我第一次在那个互联网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很多这样的情况
啊哈，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礼物交换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那个公司就是那样嘛，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事儿，然后我们内部也会做，然后我是抽到了老板的那个。老板的那个是什么？是在三件套上，当时叫什么威尼斯水镜，还是叫什么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下午茶，1000多块钱。然后我去吃了，然后回来之后，同事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真吃不出好坏来，我就是那种我把她当姐妹那种，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时候老板刚好进来了，老板问，哎，你回来你去吃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我就以为，我当时以为在公司里嘛，大家不是对老板尊敬一点吗？就这样嘛。那个同事他说，你放屁，你刚才还说狗鸡巴不是的。那个老板都觉得这个不太合适，他说啊，你怎么能这么？他说，然后那个同事说，你没有觉得他尴尬的脸很好笑吗？
天哪，
问题是你知道这个同事他是做什么的吗？他是做公关
哦，
我说啊，他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呢？他连跟同事的公关都做不好。
明白。
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到底应该怎么样？我就是不知道，我就很多这种这样的时刻，我就是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嗯，就
是你的问题，我觉得
这不是说人这一辈子一定要不停的交朋友、结识新的朋友，就、
啊、
其实人很多时候他的社交能量他是有限的。就是可能你这辈子只有这
对对对对
这一波人，你能够容纳他们就够了。
对对对，嗯，现在就是很讨厌讲脱口秀这帮人，但是只认识他们。
但摆脱
有刘文成就够了。
什么？就是没有办法，
别太客了。
哎，不过我说真的，我们经常我们聊天，经常真的会说过，我们这群人特别脱口秀演员、嗯，很难跟别的行业人就交上朋友。就经常我们聊天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们形成自己的那个节奏，我们开玩笑啊，我们出梗乱七八糟那种，有时候外人其实都不一定是我们行业，不同行业人感觉聊天就不容易在一个节奏里面，
是，
所以就很难交到就行外的一些朋友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交流多了，你跟其他行业人聊天，你会把握不好那个度
啊，对
对，
你会调侃过了，然后你就很自卑，你不太敢说出这种冒犯的话，
对对对、
啊、
对，
是
这个和这种言语的边界很难去界定。
对对，但是你们会有吗？这种比如说社交方面的一些，就是跟别人第一次认识，豆豆会有吗？豆豆
有，我其实原来还挺包裹自己的
啊，
就是也是那种不太主动社交，尤其是在某一些场合也会不那么舒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在时装行业里工作
哦，
时尚行业，就是我穿的比较随意一点，运动服什么为主，所以有些时候，去到他们那里，我会觉得不自在。
哦，就他们可能都是潮人，
对他们太潮了，他们太潮了，他们比我们就是领先了我好几个维度。
明白，
就他们对穿衣服的这个，整一个的定义好像跟我来说不一样，就是我是以舒服为主。就我要穿的舒服，所以有很多功能性的衣服在身上，比如说秋衣秋裤什么。他们好像没有，我今天脱了，但是 但他们是无所谓的，就是
你是以穿为主，他们是以搭为主，
哎，
对吧？
对，嗯，所以就会觉得融不进去，但我觉得无所谓了。
哦，
然后我女朋友她也说，
所以你也去过他们那种时尚
去过
潮人的局，
去过，他们以一个刚好那天女朋友让我给她带了杯奶茶，他们以为我是闪送的。因为我给他以后我在那个里面我很不自在，我就出门了嘛。
明白。
我也会，就以前我们有个朋友叫戚友，是一个女脱口秀演员，她就很潮嘛。然后以前她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去那种比较潮的酒吧喝酒。然后后来我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因为她已经离开上海，反正自从她离开上海，我再没有去那样的酒吧了。就那种酒吧，我一个人不敢进去。对，你知道吗？只有他在的时候我才敢进去，就是他在他开那个门，我跟着他后面进去，我才敢进去。你让我一个人去进那种酒吧，我不敢进去
啊。
对，因为我觉得我跟你
对的是的。你看以前山羊楼下不就是 Ninja 吗？
对
对 对,
对，
从来没进去过。
哦，我也没有。嗯，
这个我倒没什么。
你又没什么了，
因为
家门这么难出，夜店这么好进。
因为你，我不说话了，我又想走了。
说，
但是因为舒恒是玩音乐的嘛，所以他可能对这方面，
不是，是因为在一个群体里没有人在乎你。
哦，
假如说就是这个夜店很多人的话，没有人在乎，除非就你一个人在那蹦，那就是确实挺
社死的，
也挺 underground 的，我觉得也挺他妈牛逼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社交压力，他就不想交朋友，他也可以直接。
对对对，我完全我没有，就是说我想认识一个新的姑娘，哦，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而且他也不怕拒绝别人，我的在于问我的身份在于我害怕拒绝别人了。
哦，
就是他是说叫
谁会搭讪，然后你拒绝你有这样，你有这样的困境，在我个人狭隘的。
没有，我就怕你说就是去那种环境，我怕这种可能性，就是我还是挺害怕的，就是包括自己在社交，我的困境就是我就不知道怎么拒绝。其实有时候我现在不想认识一些人，也不想去交一些朋友了，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拒绝，我还是挺不擅长这些东西的。
对，我觉得就是在社交过程中，就是害怕被拒绝也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点。嗯，我也会这样。我之前不是播客也说过吗，我跟别人发消息都非常的谨慎。对，你都不知道我跟，哎呀，我为了请周老板来这个节目，我那个酝酿了好长时间那条微信，嗯，
跟咱俩是一点这种，
这就已经是你最大的社交困境了，
这不算事儿的，
酝酿了好久就是而已，最后而且还成功了，
对，我也有失败的时候
啊，
也不是每次都成功，对，而且我在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我属于那种为爱作义的那种人。就我其实也不是那种特别爱交朋友的人，但是莫名其妙我就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嗯，
啊，你不爱交朋友？
不交朋友。
我觉得石老师还是很爱交朋友的。
真的吗？
对啊，我觉得你挺爱交朋友的，认识的人很多，
对，
啊，也会跟别人打招呼什么的，也很积极。
跟别人打招呼，这是一个很。
很
高的，
很积极的，
哦，积极，
很主动，
哦。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生阶段的转变，就是你身份的转变会逼得你去，
不得不，
对，
对，嗯，就我也理解，对对对。
比如说你开一个播客，然后你就希望有更多的新的声音进来，新的身份进来，然后你就会放下一些姿态去跟他们交朋友。我觉得这个是，
对，
是必然的。等你到了这个年龄，会这样。
包括其实我有时候在工作场合，我会主动很多。
Oh.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吧，反正当时那我就很主动的去认识一些人，我觉得确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应该做，我还会去做一些，mm-hmm. 当时把一些在场的其他脱口秀演员给惊呆了，真的
就想不到你是这么优秀
的
一个人。
他的前 CP 昌叔当时看着我，他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就他觉得因为我跟那些本来不认识就聊得很好嘛，我们在聊天啊什么的，
哦，明白，
当时他很特别惊讶什么，但其实我也是强迫自己去社交的，
哦，
我因为去那个那种地方，我觉得那次本身那个目的本身那次经历一点用都没有，我觉得我这次就是白来了，
明白，
所以我得带点走 就不能完全白来，你好歹去社交一下，认识点人也好。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明白。大家去那种比如说人很多的局，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吗？
我不能超过一半我不认识的人。
哦，
就是有一半我认识的人就还好。
明白。
有一次就是他们在 ins 那边嘛，有人叫我去喝酒，然后我就去了。期间另外两个脱口演员一直在催我，我在好奇为什么要催我。后来发现，因为除了他们俩，就没有别的脱口演员了。他们希望我多去了之后能多一个他们认识的人能聊天，知道吗？因为五六个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也等我去，你知道吗？他们就觉得他们也尴尬。
哦，
我们这种如果有一半的人，你会觉得舒服很多，但超过一半的话，哦，就我们成为那个桌上的少数的话，就会很难受。
哦，但是我觉得如果都是同行的话，即便是多数也不一定舒服。
那我这个人
得看是
我这个人跟大家关系还行。
那么谁不行？
舒恒说说吧。
我就是现场我不认识的人不能超过一个，否则我就会要离开的。
哦，就你很怕那种比如说给你介绍一个谁谁谁这种感觉
啊。对。
嗯，那如果都是熟人你会也得分什么局？
都是熟人我就不在乎，那你们这帮狗鸡吧，跟你们聊什么呢？我就会这种，我在那躺着玩手机啊什么的，就是完全可以不用在乎，就是都是家人嘛。
明白。
我不在乎你们，我不在乎你们，不是因为就是我不在乎这些特点，不是因为他们，就是我真的不在乎，是因为都是家人吗？我觉得。
我其实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的这个社交方面的自卑是这样的，我不太在乎说这个局上是我不认识的人还是认识的，就是人这方面我还好，但我很害怕一些仪式感。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也是那种就比如做时尚或者怎么样，或者他们就是潮人的这个圈子，然后他们说哎，今天是我的这个生日 party， 有 dress code， 我就会很紧张啊，我就很紧张，因为我平时穿的也很简单嘛。就比如说如果 dress code 是黑色我还比较好，因为我的
是你的舒适区。
对，是我的舒适区，而且我随便拎件 T 恤可能就去了，反正你只要有黑的就行呗，对吧？但是他如果说 dress code 是白色，我就完了，
要想一想，
这是我的盲区。对。白色是我的盲区，
一件白 T 没有，
显胖。
不舒适。
还这么在乎这些呢？
对啊。
没有，我以为人到中年就这。而且大家如果都穿白色不都显胖吗？那有什么的？
人家是真不胖啊，他稍微显点胖无所谓，我是真显胖。
刚刚石老师说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我应该从来没被人邀请去过生日 party， 都别说 dress code 了，party 那一块就拦住了，最多就是有空吗？去海底捞过个生日。
哦，而且我现在有点自卑，就是我不太敢穿一些浅色的 T 了，因为我觉得太显胖。就黑色好像还稍微，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五个人全都
真的是，
对，反正我觉得我穿黑色还稍微显一点瘦，我确实是身材。
哎，拿着麦笑，
观众听不到，
拿这个麦笑，再单笑一下，
保一条来，保一条。
我们采访一下这位观众。
嘿嘿，他刚才就是这么笑的。
这位嘿嘿的朋友怎么称呼啊？
我是石群的乔克里亚。
哎，他说话是吸着说的。
我是
所以
我现在笑得肚子疼。
所以你是觉得我还在乎自己的身材这件事还挺？
不是啊，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她比较黑，然后她是女生，就是大家都她也会自己说自己黑，但是她买衣服的时候还会要说这件衣服显白吗？然后
这位朋友，他不用，他没有直接讽刺，他讲了个寓言故事，伊索寓言这一块的。
他情商好高呀。
刘成帮我主持一下，我要走了。
这是我见过最干净的一种骂人的方法。
我还在想 他提别人干什么？还挺冒犯的。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真的哎，我觉得就是他这么骂我，我觉得挺巧妙的，挺巧妙的，我可以接受。
这么骂不让人自卑。
但其实人就是这样的，不管你多胖什么，你还是会在乎。因为我之前也在抖音上刷到过那种，就是一些那种非洲一些朋友，他们也会觉得什么中国太阳太大，把自己晒黑了什么的。真的。
你平时刷的是什么抖音？
你没有刷到过吗？就是非洲兄弟说
我没有，
你们五换的太阳太大了，我没有这么黑的。没有刷到过吗？我刷到过。那他我本来比现在要白一点点。他们说他们非洲太阳虽然晒伤数很大，但不会把人晒黑。
我也刷到过这个。是不是高二辍学的人他都没有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那你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先不纠结这个体重或者肤色。我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大家说到，比如说阿成说如果亲友不带着你就不敢去酒吧嘛、嗯、我也会有一些地方我是会有一些自卑的、嗯、比如说一些商店，尤其是那种奢侈品店，哦，其实我是会有一点点自卑的，我不太敢进去，我不知道里面会遭遇什么。
我到现在就去过一回
奢侈品店，
只敢走进去一次，对、哦、那次也是意外情况进去的、哦、就是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约一个女生吃饭啊，也刚认识不久的，吃饭吃完饭，因为那时候是在北京那个 SKP 嘛，那附近哦，然后他就很自然的提到说要去什么 LV 店里面去逛一逛，哇，天知道我当时有多么紧张。首先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 LV 店哦、然后其次还是跟一个刚认识的女生，哇，当时真的给我吓坏了，脑海里面只有一句话，不会要我买吧。真的，你真的很害怕，你知道吗？人家其实没有这个意思，他就去看一看就走了。但是你当时真的很害怕，确实这种穷人去这种地方还是很怵的，只能说。
明白，舒恒会有这种吗？
对，我去，我就会有那种，你也不是说全买不起。
什么？
就是。有一些你还是能买得起和买不起中间徘徊，有些价格、哦、是吧？我特别怕他看不起我。哦。他要是万一看不起我，我可能就是某个就是虚荣心作祟，或者说某个这种。
你就买了
啊？对，老子有的是钱。
你的虚荣心这么暴躁吗？
sometimes.
Sometimes.
啊，虚荣心被打击到了。
就是你这样的人造成的。人为什么会自卑？
是有些人自信到你了。这是他的领域，这没办法。
我又要走了。
啊，你继续。所以就是比如说如果他真的 Q 到这个了，
发生过吗这种事？
对，他
你真买过吗？
应该是有，但是这个记忆太过于黑暗了，
痛苦到失忆了是吗？
对，让我可能想不起来，我再想一想吧。
但至少有这种，就是比如说你去这个店，有些你可能能买得起，但是太贵的你可能也买不起。
嗯，肯定啊，那就是你要想花钱，总能突破你的想象的，尤其是在上海。
明白。
就是你能花钱的地方总能突破你的想象。
豆豆会有吗？遇到一些你可能没去过的这种。
有，因为我其实平日里我就觉得我跟奢侈品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我都是背那种运动双肩包。我觉得就是在那些店员看来你就已经不是我们的消费群体了、哦、所以他们也不管我，也没有试图招揽我，所以我就很自觉，我就不进去。但我女朋友她有些时候喜欢去看一些陈列啊什么的，
是
我会跟着她进去。
我觉得下次你可以带着外婆一起去。然后你就站在门口，外婆说你就应该进去。
这个包就应该在你身上。
子浩会有吗？我觉得子浩应该是去这种店
我也很少去这种店。
那你一般
几乎没去，
但你会去逛那种潮牌的店？
潮牌也很少，但我也会有那种潮牌恐惧症，潮人恐惧症，
潮人恐惧症。
对啊，就是碰到那种，你知道上海真是这样，上海路上啊会有很多店，真的好多那种
潮人，
潮到你难以理解的那种，就你看到身上怎么那么多钢筋素材啊，还有一些感觉在身上披个沙发就出来那种，特别真的很夸张的，有一些就会你看在什么，那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具体，淮海中路其实就已经挺多了，还有一些什么。安福路什么那些地方，
安福路、武康路，对
对，我觉得那个就挺恐怖的。
是，
我还去，其实，是先聊潮牌店还是？
那都行，都行，
都行是吧？瞎聊，因为我之前也去过那种像试戏，
哦，
这种拍电视剧。刚刚就说过，我说我在这个圈子啊，还有一点点这种自信啊，在外貌上，在那种地方，他们真是以就是靠外貌来，就是他们的。吃饭
评判标准，
对，他们上镜，他们来全，哦，一米八九，这全是命不长的那种，你知道吗？哎，叫这种人吗？
就是帅的要死，
对，帅死了，这帮人巨恐怖。然后有一些来了，然后，哎呦，他们整个人的姿态什么那种，我
豆豆的保温杯摔了。
对啊，那种地方我就挺自卑的，觉得挺恐怖的。
我很早以前就克服这种身高的这种自卑，因为我确实也挺矮的。然后
你有吗？你还好吧？
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挺不显矮的。
其实什么？
你相当显矮。
还得豆豆说这话。
豆豆，
我就说我们这期应该改成人身攻击，
保持一下人设。
哎，做个投票，他俩现在都没有站起来，大家在。刻板印象里觉得谁更矮一点？
不，你要说绝对的矮，我可能没有话语权，但说显矮，我真挺有自信的。
没有，因为以前就是我以前有个同事叫孙尚嘛，就是他比我高大概三四公分，但我所有同事都以为他比我矮。就他知道我们俩比着，他们才发现我比他矮。然后我现在不太这个了，以前还
同事也是外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克服掉这个呢？因为我也是上初中那会儿，初中快上高中的时候特别自卑，因为我本来就属于那种我发育的不算太晚，就可能初一的时候就有1.6米了，那时候就不算是中等嘛，班里面中等。但慢慢的大家开始往上拔的时候，我还是很缓慢的长，就长到1.68米嘛。然后就是我就能感觉到你在那男生那个队伍里面，从中间就一路往前，到最后就基本上是最前面的了，或第二个了。那段时间还是挺受挫的，因为尤其是以前你看那些矮子啊，
矮的朋友们，
矮子朋友们，
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流量有多大。
我自己也是矮子嘛，我不能说嘛。因为我就自己就很矮嘛，然后因为我以前这个人也做人也不留嘴的嘛，以前关系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就很，当然他发育的晚嘛，他就那时候就1.5米，就我1.61米的时候就1.5米，但后来初三突然窜到1.78米了，就一年窜1.78米。然后我那时候他矮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拍他头，子弹正中眉心，全给还回来了。然后那时候就很受挫，你发现哎呀，就是。就长不高，然后而且我又打篮球你也很遇到很容易比较高的人。后来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完全无所谓，因为我上高中还是很喜欢打篮球，而且我很喜欢跟我们校队打篮球，我们校队的人都很强而且都很高。也有段时间我一直跟我一个好大哥，就是校队里面一个大哥，他1.97米，我们俩在学校里面一块走。你知道吗？然后我后来一看别人，
你是他的另一半。
就别人看了也会笑话我，就会嘲笑我嘛。后来我，但我就是想想无所谓了，我就克服这种心理，我就故意跟他一块走，就不怕。你就当时真的我们俩差的那种视觉差特别特别多，但我就是强迫自己去面对这种东西，后来就不害怕了。
明白。我小时候是特别矮，因为我发育特别晚。我跟他说，我初二的时候1.4米。
哎呀，那如果你在我们学校的话，我会经常拍你的头。
我可能就考不上交大了。我初二时候1.4米，然后当时我们，因为当年我比较岁数比较大嘛，然后我们当年有一个很老派的外号，叫根号二。
这应该是考交大的人取的外号。
听不懂完全。
所以当时真的个子很矮啊。那我当时那也没有办法，就只能通过，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我妈妈还比较那个什么，就是她就有点像豆豆外婆一样啊，就我妈妈
她可能觉得你在占豆豆便宜。
对，我妈还是挺鼓励，就是她觉得就是人长得高与矮其实这个不是核心的点嘛，关键是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自己比较独立的人格，对吧，比较好的一个人生就行。因为她个子也不高，所以她从小也不太就是在这方面有自信、
对，我妈也这么安慰我的，因为我比我爸高一点，然后你只要比你爸高一点就行了。嗯，她说，
哎，我外婆也怎么说？
降低预期是不是？
他说只要你比你爸高一点，说明你就又进步了一些了。你在你这一代，你就不用去纠结。
我真的还不如我爸高。
哦，那你是该自卑啊！
我甚至也不如我爸帅，你知道吗？就是我妈真的都会拿着我的照片说：“哎呀，你爸年轻时候是真帅。”就是，
哎，我记得以前身高这个事情，我特别记得以前像港片。身高太高的会变成傻大个那种称呼的、一定是有标准，像刘德华像他们是一米七几就标准，一米八像以前说周润发一米八的已经傻大个了，那当不了主角的。后来、
真的、
对啊，以前啊，
是的，而且很多演员
的审美
也是外婆跟你说的吗？
而且很多演员太高的话他搭不了戏
哦，
所以说他有很多那个公司都不喜欢，因为你跟女主角在一块的时候你们俩不在一个镜头里面。所以那时候他们都很介意的，所以那时候演员的黄金身高在1.75米到1.8米之间，就那一点。
明白，
好像是。
哎，我们为什么又聊到身高了？不是本来想聊，
本来聊哪来着？
就是进哪个场子可能会自卑，或者是怎么样？
我小时候只要进稍微隆重一点的公共场所都会自卑，
比如说
所有，比如说一个很漂亮的商场，比如说一个书店，一些政府机关那种办事处，只要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公共场所都会很自卑，
干净的地方你都去不了。这么夸张吗？
你们可能不懂这种底层人，真的。我
明白明白。
你我小时候那种自我认知是类似于那种，你们看过那种印度电影吗？那种贫民窟，我是那种自我认知，因为我家是开店的，
明白。
所以我从小在住在店里面，然后店里面的话你就会很脏，因为你家既是房子又是仓库，又得干活，有很多那种干活里的灰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自己总会觉得自己很身上很脏，然后你就会很害怕进入那种公共场所，你就觉得呀会不会把那个场所弄脏啊，就跟那种古人那种田姥姥进大观园那种感觉，真的是那种感觉。
哇，那你好懂事啊。
抖音刷太多了，他妈的什么田姥姥，操，
少刷点抖音，多看点书，看正版的好不好？
本家都忘了。刘姥姥刘姥姥刘姥姥。就说一点奇怪都没有感觉到。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小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我真正在那个这种场合就自信一点，就像刚子豪说懂事也是真的，因为你就是小很穷的话就会比较懂事。真的稍微自信一点就是我上初中之后好一点，因为我家那时候买房子了，我可以住在家里面了。因为大家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就你住在一个公共场所，店是个半开放的场所，等于你从来没有过一个自己的房间什么的，很影响自尊心的，因为你随时都有人能进来你家里面看到你，你的写作业随时都会有人看到你
，OK，
所以那时候，所以小时候就特别自卑，然后自尊心就会很受挫。为什么现在就感觉大家都觉得比较细腻啊，比较能体会别人感情，都是因为那时候从小就察言观色，
所以就是小时候可能这种。自卑的情节可能是
抱抱你，
是抱出梗吗？这个地方、只能抱抱了。
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种情节可能会让你有一些，比如说敏感或者纤细的一些地方。
对对对，从小就小时候特别懂事。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嗯，对，一种
是现在看来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了。
对
对， 对，一个共情能力嘛。
是，
对，就我其实我虽然我小时候现在看来，那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学历很低啊，但我小时候就成绩挺好的，而且因为小时候挺懂事的，其实我小时候还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就附近的很多 朋友啊，他爸爸他妈妈都会拿我来教育他们，说跟我学习什么的，就是说我又懂又乖呀、啊，我学习又好什么的。
嗯，再报一下吧。
科科，同样是初中学历，孙书恒你呢？
啊？什么？
你有这种吗？你有这种吗？
我倒是没有。
哎，其实
因为青岛还是富裕一些。
不是豆豆，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想说就是，其实人他的自信自卑也是分阶段的。
嗯，
就是人可能走过来有相对自信的阶段，有相对自卑的阶段。
对，
我觉得我最自卑的一个阶段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当实习生的时候，因为你还没有证明你自己能够给这个集体创造多大的价值，你不知道他们会把你用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每一天在那个团体里，我就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对，它是一个体系了、啊、
对，就你不知道你每天做的东西有没有被看到。
对
对，
那照你这么说，其实不是说因为你是实习生，那我告诉你，就是任何一个创业团队，因为当时我们在效果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一个创业团队。
嗯，
任何一个创业团队，从上到下，其实大家内心深处都是有一些自卑的，就是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同时有一些自负，就是迷之自信。就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体两面，就是你就觉得我们能改变世界，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在效果的时候，真的哇塞，结果呢？
改变了效果。
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人的那种自信和自卑，其实他也是就有点像抛硬币一样，
嗯，
就是你也不知道哪个阶段你可能就开始自信了，
嗯，
或者自卑了，或者每一天你可能状态都不太一样。
对，
比如说大家可能每天出门，比如说像孙润红这种每天出门可能状态都不太一样。
嗯
嗯，
我感觉我的人生状态中很少有自信的时候，但是讲脱口秀不得不说这两年好很多了。
嗯，
我讲脱口秀尤其在2021年之后，这个工作状态相对稳定之后，我对我的以前梁彦曾跟我说一句话，就那时候我们俩都比较迷茫，他说你应该对你其他方面自信一点，在脱口秀上面不要那么自信。他就觉得我在脱口秀上太自信了，但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很自卑。
哦，
他就我整个人搞得很极端。
Okay.
但我确实，我就感觉好像只对这个东西有一点自信。现在就是完全，现在就把生活全都放在上面。
哦，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个自信的状态。
明白。
如果你让我去做别的事情，还是会回到那种不自信的状态。
嗯哼。嗯。那子浩呢？你是会在业务方面？
有人走神了，我刚刚不好意思，我在业务方面，
对，因为比如说尤其是因为我觉得只要上过节目，其实大家都会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大嘛，
嗯，
因为你在一个更极端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比如上节目可能有过好的表现，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不那么，
大部分时间都是不那么
会对你心态造成一些影响。
会啊其实哦，这么说的话，我每天我们昨天聊还聊到这个了，说在台上15分钟的表演要经历150次自卑跟自大的一个交替。
嗯，
对啊，你讲好了你就自信了，
哦，
讲差了就自卑了。
OK，
很敏感我们对于这个，因为这个首先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业务，
对，
这是我们，对啊，就是事业。所以脱口秀这个说真的这几年在节目上或者什么其实会自卑的，特别是你见到了那么多优秀的厉害的那帮人，有时候跟他们聊稿子就给他们看，我有时候不好意思给我的段子给他们看。
哦，
如果我写了自己哎还觉得挺满意的了，我还才会给他们去帮我改改。
嗯，
自己都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就很少给他们。
嗯哼，
就不好意思，
嗯，
会有这方面的自卑。
明白，
就是这样。
那你这方面怎么找自信呢？就是看自己。
哦，然后就找一些没有我好笑的朋友在。没有了。那有时候是这样，我觉得
你会回顾自己就是高光时刻那一期吗？
哦，我现在每天晚上看那个睡觉。我有时候忍不住觉得很不错，我会坐在床上再默念一遍吧，那个就这么自信啊，对自己，那，没那么夸张了，但确实会，
就每个人都还是要找一个自己的平衡嘛。对，
是，
嗯，我觉得尤其是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行业特别的残酷，你比如说豆豆演过话剧，其实话剧你演的就算差，也没有那么及时的负反馈。
对，因为那个首先角色他会给你兜底，
对，
大家可能评价下来会觉得哦，这个角色他本身不出彩，
对
啊，然后大家也会去找一些那个情节上 细节上的一些问题，然后最后可能如果你真的演得很差，
对，
就演技上你还需要再去打，就是大家有多维度的对你的批评。
对，
但脱口秀这个就很直观，
很直观，
对，
只有一个评判，就是好不好笑，是。
但我又觉得，有些时候人需要一些迷之自信。你就像我，其实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我在去组建那个构架，然后就包括其实像石老师，然后身边的朋友，他也提醒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必要这个样子？但我当时就是觉得这样是我自认为是对的。但后面拆解来看，其实是有一点。但如果我当时没有那样一份迷之自信的话，我是度不过那个时期的。
明白。
我可能就被身边的那样的声音就淹没啊！我是不是太那样了？我就开始自我怀疑了。
明白。
我觉得你需要一段时间帮助你找到你自己熟悉的那个感觉以后，然后你再来很客观的拆解自己啊，确实有一点，然后我再开始收敛一点，调整一点。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有必要的。
对，
还得有点艺术家脾气哈。
因为我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很多人说你不要盲目自信，但是其实自信就是盲目的。如果他不盲目，他就不叫自信了，那就是理性分析。
对。
对吧，豆豆如果说他不是盲目自信，他说哎，就是分析过来啊，我确实演的比姜子豪好，那就。
你看你举这个例子就没有刚刚的观众举的好妙，对对，直呼大名啊。
就没有隔那一层。
没有隔那一层啊。
开玩笑。就是说我可能尤其是脱口秀演员，我觉得他必须得有一些这种迷之自信，或者说得有一些相对比较盲目的自信，然后他才能度过那个阶段，然后完了之后你才有机会去更精进你自己的一些表演。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没办法。
是，
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吧，就是如果你也希望能够多给我们演员一些这个自信的空间，好不好？
都冲我了。没有，我觉得观众挺好的，我经常有时候开放麦开玩笑说我那一段讲了这么好，结果在节目上不行，我是不是这群迷惑了我啊，是不是？这反应太好了。
如果演出完之后有人就是夸你帅，你会觉得
合理。迷之自信，
先接受这个点。
对，
然后就不谈论业务，就纯夸你帅，你也觉得是好的？
说实话啊，真的是觉得没那么好
啊，
因为毕竟你是来看喜剧。如果他完全不提你今天表演怎么样，那确实我觉得那可能在他眼里没有表演的那么好，那么出彩。他可能觉得啊，长得还挺帅啊，人模人样那种。
因为子浩还是很在乎这个幽默的部分，对。
因为别的地方没什么需要我在乎的。那毕竟你是做这个的嘛，我们是把这个当工作的。可能以前比如说我去试过去客串演戏，那我就没有任何包袱。我知道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我不是靠那个挣钱什么。
对，
我演差演好，演好了那是的天才意外。
是，
演差了合理。因为我不是做那个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然后舒恒的话，你是觉得比如说这个演出有人夸你有人骂你都是OK 的，
对。
但是如果没有反馈，你反而会觉得很自卑。
对，
就是一种，
就是比如说
平庸自卑。
对对对，我觉得，演的好演的差，我都可以接受。比如说观众就是演完之后就在小红书上骂你，我觉得哇太牛逼了，我马上就要成为那种最伟大的脱口秀演员了。
真的吗？
对，
咱们脱口秀演员是这个评判体系吗？是，
我挺羡慕孙楚的，因为他会受到很激烈的评判。
哦，
就是我，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不管是好评差评，感觉我没有孙楚那么多，他就好评夸得很好，他有，但差评也骂得很凶。我觉得这是一种说明，也起码你东西有很重的特色，才会受到那么激烈的评判。
嗯，
我感觉我没有受到过很激烈的评判。
对，
就是可能有人
说，但他得伴随着有很高很好的评价。不能全是那种评价，他是因为伴随两个，所以他能接受那些人，是对吧？可能不太
对，因为我有时候看孙楚那些反负面评价真的很激烈，我在想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对，
我还觉得挺了不起的。
对，看一个演出怎么能看到这么生气？
对，他们会写很长的字儿啊。他不是说我今天这个演出看了不喜欢， 他写了一大堆这么几一个小作文
来佐证他的不行，
佐证这儿不行那儿不行，我觉得这个起码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孙荣也可能只看第一行就不看
我看过最好的一个评价是个就是个中评，他说我 get 不到但
好脆啊
但我能理解，有种像看贾樟柯的小舞的那种感觉。
哇，
这是个中评啊。哦，我觉得
那完全是因为贾樟柯三个字
真的
就是因为我理解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小五啊，他说的是一个小偷的故事啊，就是他不是以一个英雄来作为主角的。
明白。
嗯，我觉得这个就这个评价我觉得挺好的。
明白。其实还想聊一个我自己比较有感触的一个话题，就是自卑和自信这块哈，就是这个也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状况。
嗯，
就是这个品味自信和自卑。
啊，
就有些人，我先说一个品味自卑的事儿，一会儿我们再说品味自信。品味自卑就是说，你有时候你会因为你喜欢一些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比较 low 的东西而感到一些羞耻感。
亚文化
啊，亚文化还好，
这我就不敢。亚文化反而不是，我觉得亚文化反而会自信。
但是十年之后可能就不一样了
啊，
十年之后大家可能就在嘲笑亚文化，这是一个时代的更替，
对对对，
就像现在那些嘲笑大兵的人一样。我觉得80%特别热衷于玩大兵梗的人，十年之前都很喜欢大兵，
对，
他们都买过大兵的书，然后他们为自己喜欢过大兵羞耻而疯狂的去回踩，
哦，
很正常，因为都这样。
书恒会吗？因为你就是山东人，因为
你不会，大兵老师常伴我的床头。在山东孩子的眼里，他真的是一个。不能说他干的事儿就是品位很高的一些事儿，但是他真的是，山东孩子不敢干的事儿。
哦，
你比如说就是一个何炅这样的人，他突然之后你长大，你18岁之后，他告诉你，他说去你妈的，我就不要参加这些什么快乐大本营什么的，我就要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挺酷的，我觉得你别管就后来的走向是什么样，他传递价值观是什么样，我觉得对我一个山东人来说，在我的世界里。有一个人敢这么做，我觉得这样
挺朋克的，
对，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是，
呼呼，就是
正能量，
就是你要站在山东人的视角去看这个事儿，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这就是他做的事儿，虽然 low， 但是这已经是在山东人里非常洋气的人了，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对。虽然说我也经常玩大兵的梗啊，但我觉得大兵梗好玩，就是因为他确实挺好玩的。懂吧，就是那种本身是很有趣味，但我确实我也不鄙视大兵，我也不会觉得喜欢大兵是什么很丢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很正常。你现在去，我以前就跟别人聊天，你说一个人，你说大兵的粉丝的对立面是大兵的黑粉吗？不是，大兵的粉丝跟黑粉都是一类人。
哦，
你对某种东西特别喜欢跟特别讨厌都是一类人，真正的对立面是不在乎这些的人。
明白。嗯，
你现在那些很去喜欢踩大兵，喜欢踩郭敬明，我觉得大家玩梗可以，但不要真的搞得哎呀你喜欢大兵你敢去嫌弃人家，这种情况是很 low 的。
我年轻人喜欢过郭敬明。
哦，
大家坦白的都有点过了，我觉得。郭敬明一位，密蒙在哪儿？
我以前很喜欢张嘉佳。
天哪，
张嘉佳有没有？
来，子豪给你
要的。
我订阅过一年的最小说。
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嘛，对，当时，而且我当时我还喜欢韩寒呢，对吧？
啊，我觉得韩寒跟郭敬明不太一样。
我也是，
我现在挺喜欢
韩寒，有点东西了。
对，我现在还是挺喜欢韩寒的。
我也是。
就我当时那个有一个前任女朋友嘛，然后她喜欢郭敬明，然后我就为了触达她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就读了很多悲伤逆流成河啊等等之类的，
天亮说完
一系列作品嘛，对，所以多少有些了解。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品味就品味自卑这块，大家有就比如说有什么你觉得你平时经常会刷一些这种视频但是你也不希望别人知道。阿成因为经常刷一些抖音嘛， 还有舒恒也是。
我不害怕大家知道，我就喜欢玩那种网络上最抽象、最那个。
比如说，
时代少年团，我们喜欢你。你们知道这首歌吗？
不是，不知道。
我们喜欢马嘉祺、丁程鑫、宋亚轩，这是一首歌。
哦，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像？什么范丞丞？
不，这反正最近挺火的，你们不知道吗？
舒恒看起来是知道的啊、
但是我羞于启齿。像这么不要脸的人，我也是挺震惊的。对于
你们看过最近那个杨坤在一个节目上夸马嘉祺的一段吗？就他把马嘉祺夸马嘉祺唱了一首歌，你们听过吗？
不是，
马嘉祺，他们都爱你，你要好好努力。太好笑了，那个，我天天刷，这有什么丢人呢？
他即兴的吗？
他很自信啊，对自己的。
他是用一首歌的结尾，然后把它填这个词儿去夸马嘉祺，就再唱一首别的歌。
但是你会很自信的推荐给你的朋友去看这些吗？
当然了，这才是朋友嘛。就那个时代少年团那段时间，我们群里面每个人都在唱。
我没有唱啊。我个人还有些音乐操守的。
我找找。你们不知道这个梗吗？这个梗挺好的。我还可以变种呢。
他是我们那个群的主唱。
我还想
个合唱团的主唱。
我还想了个变种。猫头鹰喜剧，我们喜欢你。哇！我们喜欢石老师。
闭嘴！
我也难受了。
下一句什么？这没押韵了。我们喜欢石老师、
梁彦增、翟佳宁。这里就不加自己的名字了，有点丢人。
刘仁强、孙叔。
我刚才真的有一点生理性的颤抖。
阿成对唱歌这件事真的迷之自信，就不管唱的好与坏，他真的敢唱。
对啊，
想唱就唱，
就而且对唱这种抽象的东西，就没人会在意唱的好坏了。
他真的听了梁彦增的话，就是对于他说过的脱口秀之外所有的事都充满了莫名其妙的自信。
哎，我唱歌这个事儿，我原来真挺自信的，我之前就觉得我唱歌很好听啊哈。然后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他是一个音乐人，他是那种正儿八经做音乐做专辑的那种朋友。然后呢，我平时我哼个歌什么的，他就会很专业的说你的音准有点不够哦，然后搞到后面我就不太敢在他面前唱歌。然后我现在都有一点放弃唱歌这个爱好了。
天哪，
外婆。
对，我得回去回炉重造一下。
重造。
对
你说起这个，我特别讨厌那些你在 KTV 里面唱歌的人，他让你关原唱的人。我为什么开原唱？不就是因为我跑调吗？
那大家不就想听这个？
我说你一关原唱，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关原唱我不敢唱，你知道吗？你让我去找那个调，我就不敢唱了，
okay.
而且一直都关我原唱，特别烦。
所以你去 KTV 就是开着原唱，然后你自己
对啊，因为我就是不会，因为我就是唱歌跑调嘛。
明白。我本来刚才想说那个品味，这个自卑自信，就还有一些人是会特别自信的给别人推荐自己的一些小众品味。我先提一个可能有点那啥的点哈，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爱好如果很小众，就非常的高大上，这个品味就很高。
哦，对，
对吧？
我挺讨厌这些人的。我觉得你可以喜欢一个种小众的文化，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你不能阻挠你喜欢的小众文化变成大众。啊、哦，比如你喜欢一个乐队，你觉得他宝藏乐队、地下乐队，他们几个哎呀吃不起饭，天天租房子太好了，什么他们要红了，那不行。
又有这种，
我很讨厌这种心思啊，就恨不得别人死那种感觉，就一定要跟你喜欢那样那么穷吗？人家要变好，你不能阻挠吧？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他了，你哪怕说我不喜欢他行，但你不能说不要变红啊，这也太恶毒了。对，
明白。舒恒因为他是也自己玩音乐嘛，所以你经常会给别人推荐一些小众的宝藏乐队。
我给刘仁成推荐过，他说这怎么还不唱？我就
推荐了一个后摇乐队是吧？
再也不给他推荐了。
他就是那种很自信的人，
太小众。
他说这也太实验了，这怎么还不唱？那不唱就是实验，那古典音乐全是实验。
但那不是有歌手吗？那不是，他就是那种很自信的，他给你推荐音乐都是你听吧，一听一个不吱声。是不吱声，两分钟了还没吱声，
没人吱声。
这个乐队叫不吱声啊。
好，我们说了很多这个自卑的一些点嘛，然后我们也说说，比如说如何找自信的一些方法，因为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可能传统文化里面觉得，如果你太自信是一个不好的事儿，但我觉得其实也不完全是。嗯，我觉得适度的自信是必须的。
对，有时候就是要适度的自信，对吧？在社交上各方面都是。
对，
提升自己的自信，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提升你自己的认知。那个认知不一定是说我了解一件什么事情，很有可能是你去经历一遍，你就对他有一定的把握了。然后你再去，我觉得需要给自信一些试错的空间。这样你在第二次做他之后做他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变得熟练。因为很难说有天生的那种很强大的很原始的自信，都是一遍遍试出来的。对，我外婆那么自信，我觉得就是因为她经历了很多，她把很多事情都看透了。
OK，
所以她觉得只要你去做不太可能，就你反复做嘛。
是，
所以我就觉得是对的。而且以前我看一个电影《猫鼠游戏》，我觉得里面的那个男主角，他就是在很多他擅长或不擅长的领域他都去做，他都去尝试，然后有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比如说考律师证他一下子就考出来了。但其他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对
对，所以没有必要，大家就去做不太可能做得不好。
对，就是大家可能也听过那句话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yeah，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大家一开始都是草台班子，所以就慢慢先做起来然后再说。
而且我觉得自信的东西其实很多很多市面上，比如大家去针对那些自信的人都是一些也挺没意思的，我感觉咱们的文化太针对张扬了，其实张扬一点也挺好的。而且感觉就是说，哎呀，你就不能张扬，除非你有很好的成绩，但是那得是多好的成绩呢？咱们这个文化里面甚至第二名都不能张扬，就只有第一名可以张扬。
是
等于我们这个整个中国每个领域只有一个人可以张扬。这太苛刻了，我觉得也没太苛刻了。对，我觉得大家你稍微自信一点没什么坏处。但我发现有个好处，是好事是在于其实很多很自信的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种自卑的人那么在乎这些评价。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显著的差异。
是，
就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会特别在乎别人这种评价，别人的这种流言碎语什么的，但其实他们真的自信人不在乎，你说去呗，他们也不管你。
明白，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品质。我会努力向那边去学习。
但是比如说如果有人在网上夸你，你还是会感受到一些自信。
对，我还是对大家的善意还是很开心的，大家夸我什么的我都看，骂我我也看，都会看一下。但是我坦白来说，对我来说造成什么影响就有一些心情的影响。就是夸的肯定会开心，骂的肯定会反思，但你只能说影响到我倒不至于。那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比较走心的那种好评啊，时候也会比较被鼓舞，会被鼓舞。我有一次小红书上搜自己的时候，搜到一条很莫名的，就是那个从标题到配图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搜到这条呢？我就仔细看，他就在讲自己日常生活，说最近过得很不顺什么的，说了很多很多。最后一段提到我了，说是什么，说就感觉很羡慕我。说我在不开玩笑这个环境下面，虽然说很多人经常调侃我学历，但是我还是很自信，还是能也表现得不错，我觉得这给他了很多力量什么的。我当时就很开心，我觉得我居然能，因为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我做脱口秀做的就是一个搞笑的事情，你就是被笑到你开心，就这种能量，那他会有这种能量去给别人，这种我还是很受鼓舞的。哇、哦、
小太阳。
你老了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好的外婆。
小外婆。
对，子浩你自己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要上价值了是吗？
就可以。
没有，我自己真不看那种评论、基本上很少看，差评也我不会自己去主动去搜自己的。而且我知道我
如果别人推给你呢，
那我就把那个人给推走。因为我说真的，之前前段时间去演出，一般啊会跟一些啊名气更大的啊咖位大的一帮人去演，所以呢差评基本上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啊，好评差评都在他们身上。我经常会是在他们的差评里面往下翻，的评论里面带了我一嘴那种，所以其实不是很
OK，
我很敏感的，我很容易看到这些，我就直接哭了，我这
明白，
都很敏感。但是一有人夸我，我也巨开心，就是反正敏感又易。大起大落那个情绪，
多让自己看看就夸你的一些话。
对啊，对啊，因为如果我有做了不足或什么，其实来来去去基本上也就那几个地方，然后你短时间内可能也不一定能，比如说啊，有人觉得你段子怎么跟昨天的一样，我那你就不要两天来啊，我就觉得，知道吧？像那种类似，其实我说这咱们脱口秀演员，大部分来来去去，你这好评差评。都差不多
是是是，
所以我知道那些差评大概是什么意思。
嗯嗯嗯，
如果你太在乎，你就影响你下一场了。
是，
你下一场可能就过几天，我也不可能为他一个人改变什么东西。
嗯嗯，
你只能对啊，咱要多让自己开心起来最重要。
我自己有一个类似一个理论，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的自信有点像一个，就是你维持一个心情的正压，然后你的压强高了之后，那些负能量才不容易进来。就如果你自己压强太低的话，负能量就更容易进来。所以我觉得大家维持一个适度的自信，我觉得还是必须的。而且如果你真的这个有一定的正压的话，你反而会有一些自信影响到其他人，就像阿成刚才说的那样。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适度维持一个自信，想办法保持一个适度的自信，我觉得对你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到来。我们也很期待在评论区能够收到豆豆外婆的留言。我觉得我们今天台上这些都是干这个的，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